没有发生过，也从来不会再发生过。在那一天的早上，所有人都不知道会发生一件事情，是惊天动地的事情。所有人都不知道，原来这件事情是改变人生、人类一切的事情。当这几位妇女到到墓地的时候，想是为主耶稣来到再一次把他身体再一次裹好，用香膏膏过，因为在埋葬的时候那一天是因为安息日就要到，逾越节就要到，所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来预备。所以这一天的妇女心里想，我来再一次把主耶稣身体包得好好的。哪知道他们一到的坟墓的时候，他们发现坟墓的石头被滚开了，石头这个坟墓里面是空的。两个天使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这些妇女们很纳闷，但是他们听到一个信息，你记得他在加利利跟你们讲过他会复活，他已经复活了。这个惊天动地的新闻，妇女们高兴得不得了，马上赶走跑回去跟门徒说，主复活了，主复活了。门徒的反应最多最多可以讲就是半热半热。这些妇女们，你们知道什么？你们是不是又糊涂了？这么不可这样的事情可以开玩笑的吗？死的人可以复活吗？你们懂什么？中间有两个门徒好奇心特别强，跑了去坟墓那去到底去看看，让我回去看看那里是不是真实的情形，然后我回来好好骂他们一顿。到了那儿见不到天使，坟墓是空的，耶稣的裹头的巾跟身体的巾毛巾在那儿。这两个门徒很纳闷，这两个门徒不知道是应该怎么想。这是一个情景，这一天是应该是欢喜快乐，应该是庆祝，因为主耶稣一次二次三次的在没有受死之前已经告诉他的门徒，告诉他的门徒第三日我会复活，就好像说你可以把你的日历上写清楚第三天之天之后我会复活，但是你们都没有 iPad， 你们都没有写清楚，你们都不知道那天要复活，就算写的人也不相信。在这个应该是很欢乐，应该是很喜乐，应该是很刺激充满荣耀的日子里面，我们把我们的眼目转到另外一个角度，在另外一条路上，是离开耶路撒冷向在西北边走的一条路上，叫以马忤斯的路上。这里讲有两个门徒，小门徒，这两个门徒他在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这个字句中间的时候，你们想他们是不是去传福音啊？他们是不是觉得主耶稣派他们去，他们要去他们的村庄传福音啊？中间我看到有人摇头，摇头是对的，他们是要回乡探亲啊？不是。你的老师，你所敬拜的神，或者你所敬拜神的儿子那一天复活了，你向以马忤斯做什么？做什么？如果我们看这个字里行间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两个门徒他们的心情绝对跟我刚刚所描述的在耶路撒冷主耶稣的坟墓旁边的心情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两个小门徒，如果我可以叫他小门徒，因为他们名字从来没被提过啊，在主的十二个门徒中没有他们的名字，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的话称他小门徒，我们都小门徒。他们 一路走，一路在谈论。我想他们谈论的绝对不是说今天的天气好吗？我们想他们谈论的是到底发生什么回事。过去我们跟着耶稣，现在又什么回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如果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看到他如何对他们这一群人的思想呢，是非常非常的一种颓丧、失望、忧愁。然后很奇妙的，圣经讲到耶稣临近他们，耶稣临近他们，这天是耶稣荣耀的日子，耶稣应该去比拉多面前说：“看，我活了，你钉不死我。”或者至少向他的12个门徒说：“看了，我亲爱的门徒们，看看你的老师复活了。”虽然他向玛利亚说，他向玛利亚显现了，但是他其他的人，耶稣的这个时刻，他可以向任何人，他甚至可以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上说：“请你们大家看，我复活了。”在我们的思维里面想，这个日子，主耶稣如果站在耶路撒冷城门上的话，哇，应该比那一天他进耶路撒冷，城门那个欢迎的人更多。应该欢呼的人更多，因为这个是钉不死的。没有，耶稣知道有两个人有特别的需要，就算这是他最光辉、最灿烂的日子，这两个小门徒，这两个不足为提的小门徒，他看到他们的光景，他临近他们，他们认不出来的，因为他们心里太多的纠结，他们心里面太多的失望，他们心里太多自己要想的东西，连主耶稣走在他的旁边，他都认不出来这是主耶稣。我想也可以想象到他是怎么样一个门徒，或者我都不敢讲是不是应该叫他叫门徒。如果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的态度，我觉得圣经太奇妙了。圣经里面呢，他选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很简单的，他们是满面愁容的。你可以心里想象到为什么这两个人有愁容呢？他愁什么？也不是要盯他，也不是要杀他，也不是他没有饭碗了，也不是他要下岗了，愁什么？你可以看到他们一定是两个头低低的，两个摇来摇头摇来摇去，就是不知道，两个一边谈一边讲，就是觉得失望的不得了。哎，这个人生真是太灰了，太灰了，没有什么可以讲的，看得到耶稣走在他们的旁边，耶稣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心中灰暗的地方，耶稣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的低落，这么的失望，因为他们只记得历史的主耶稣，他只记得在记载中的主耶稣，或者他已经过去的主耶稣，主耶稣所有都是过去式，已经过去了。所以当耶稣问他们两个的时候，你们到底是到底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看看他们的答复，你看看他们的话，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长官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第一，你看到他怎么样来都讲，怎么样称呼他的老师，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如果 你们的主任牧师在街上人家见到，哎，那一位是谁啊？那是赵燕泉。你的朋友如果是教会的会友，都会觉得你对于你的牧师这样子的不尊敬。怎么可能你的老师，你跟他的，你不叫他拉比，你也要讲有个特别的身份，你叫做那拉撒勒人耶稣，好像跟他没有关系，好像这是个历史的记载，跟我没什么关系，完全是第三者的身份讲一个人拉撒勒人耶稣。我很多时候记得我太太如果叫我的名字王允志的时候，就是我是 in trouble， 我是有问题。他如果叫他不叫我其他的名字都没问题，他如果带我叫王允志，我马上就说完蛋了，什么事情。这几个门这两个门徒，他们只记得这个过去历史的耶稣，所以当他说拿撒勒人耶稣，好像他在讲一个历史，他是讲一个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你看看他讲的这中间讲的如何是如何，他们何等的失望，他们来到这，他们虽然是一个先知，只是个先知。所以我说我能称呼他是门徒吗？好像是一个路过者，好像曾经听过耶稣的，这是个历史上的耶稣。第一个的失望对他们来讲是，虽然这么有能力的，但是被钉死了，这是第一个失望。第二个失望，第二个失望是我们素来所盼望那个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我们没有希望了，我们把所有我们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他身上，谁知道他死了，而且死了三天了，没希望了。第三个失望，就算今天早上有些妇女去到坟地还说他复活了，我们的弟兄们去看了都看不到，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些妇女是讲假话呢，还是妇女呢他们实在糊涂了，还是他们根本就搞错了。这三个的失望在我们每一个人在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都有，在这一条路上以马忤斯的路上，不是一个普通的路，这一条的属灵的路我们每个人都走过。我们所认识的只是个历史上的耶稣，只是一个曾经在书本上写着的耶稣。今天就是再任何的无神论者都不可能够否认这个历史上耶稣的存在。今天如果是有一点真正理解性有点头脑的，不会说耶稣从来没来过。甚至我们有些人在基督教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们也读了很多耶稣的故事，耶稣的什么东西，但是只是历史上的耶稣，我们跟这两个门徒没分别。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充满着纠结，充满着失望，所以我们不要单单怪这两个门徒，我们一样。我们在没信主的时候，就算我们有时候就算以为自己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只是停留在一个历史上的耶稣。是的，记载过，读过，听过，但是没见过。当耶稣跟他们一起同行的时候，你知道耶稣不单是有智慧，耶稣实在是爱这两个门徒。在我来讲，如果我是老师的话，这两个呢，我两句话就可以把点醒他。我不但就要点醒他，还臭骂他们一顿，你跟了我三年做什么事的啊，一点都没记性。我可以骂的话可能骂了很多，主耶稣如果真是可以教训他们的话，可以说是不要几句话就已经点醒他。但是你看我们的主耶稣 多么的有智慧有温柔。主耶稣不单只没有，主耶稣跟他说，好，让我们来想想啊，由摩西开始，摩西所说的话里面，因为这两个小门徒虽然说啊，他也了得摩西所说的，哎，摩西讲的是什么？先知们讲的是什么？摩西跟先知就是旧约的头跟尾，也就是说耶稣把全部旧约圣经里面指向他所说的话一样一样的跟他们解明，何等的耐心啊！我们主日学老师有没有这个耐心啊？做牧师的有没有这个耐心啊？有时候我们都没有，怎么就是不明白呢？这么简单的故事，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上主日学上多少年了？主耶稣就是这么亲爱，记得这是一个荣耀的一天，记得这是主耶稣生命里面极重要的一天，这一天是改变世界人类历史的一天。耶稣说这些不重要过这两个小门徒，这两个小的迷失的人。所以在主耶稣跟他们同行的时候，跟他们一起讲解的时候，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小门徒说他们心中开始火热，他们心中有改变，也是我们的旅程。当我们在主耶稣再一次他用他的话语来到向我们陈述的时候，当我们在这条路上继续走的时候，我们发现神不断地在改变我们的心，不断地在让我们心里面有不同的感受。主耶稣很有耐心，比我们人都有耐心。主耶稣说，我跟你一起走的时候，我并不是赶时间，我不是只讲两句话我就跟着回头会走了，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那主耶稣说，让我花点时间跟你在一起。所以看到这两个小门徒，或者我跟你们讲这两个有点迷失的门徒，心里面开始改变。这是再次看到他们如何认识主耶稣是一个同行的牧师。主耶稣同行的主耶稣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经过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境地的时候，耶稣都同我们一起。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当我们还迷糊的时候，主耶稣已经是在我们上面指导我们。我们在听我们见证的时候，我们多少听见证的时候，我们今天下午有八位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见证的你会听到，当他们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还在渐渐认识主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在他生命里面，甚至他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在他身边在走。我听了多少的见证说，回想到以前我的生命里面，当我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但是我现在回头望的时候，原来主耶稣已经在我生命里面安排了那么多的美好，安排了那么多的事情。我们的主耶稣是与我们同行的主耶稣。当他们进到第二步里面，更重要的是，当他们主耶稣一起坐席的时候，他们这一次主耶稣跟他们一起擘饼的时候，掰开这个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忽然明亮了。你说他们以前是瞎子吗？他们眼睛不瞎，他们的信心瞎的，他们的信心眼睛看不到。但他们在主的台前跟主一起享受这个圣餐的时候，当他们一起享受这个食物的时候，忽然主耶稣他所做的提醒了他们，原来他们所相聚一起的不是一个单单是拿撒勒人耶稣，而是他们复活的主耶稣。今天我们同样来到主的台前，我说过很多次，这是主的台子，这是主的圣餐，这个圣餐的主人不是我，不是任何人，坐在这个圣餐的首席的是耶稣。我想最可惜的一件事，如果我们是信主的， 是我们来到主的圣餐前，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们看不见主。我想这是最悲哀的事，只是一个仪式，只是你觉得你应该做的，但这宝贵的时刻来到主的台前，你能看不到主，你没有感受到主在这儿，感受不到主在这个台子的熟悉。我替你伤心，我替你可惜。这两个门徒如何的改变，如何的知道这一个，不单只是这一个餐礼改变了他，改变了他们所有的生命。25公里，他们花了半天的时间走的，他们马上起步挥换回走，他们生命有改变。当他们看到一个复活的主，他们遇到一个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们不能生命不改变，他不可能再过以前的生活，他不可能再觉得无所谓还是拿撒勒人耶稣，而是个复活的耶稣。所以他们赶回耶路撒冷，他们赶回耶路撒冷，就我想他们是跑过去的，他不是像走的时候来的时候垂头丧气的慢慢走，而是回去的时候是跑回去的。跑回去他要告诉那些门徒发生什么事。说一个真正遇见，我们每个人都要遇见这个复活的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在遇到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充满喜乐，充满盼望。我们不会因为环境有什么不幸的事情或者不好的事情影响我们对神的任何的信心，不会影响我们对神的，我们对神的充满永远有喜乐，因为这个不是靠世界上的事。当我们遇见一个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心中火热的爱主，我们不爱这个世界，我们不爱钱财，不爱所有的东西，都这些东西都神给我们的，我们需要，但是我们更爱的是我们的主。没有一样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会超过我们爱主的。当要选择的时候，我们永远选择是那个爱主。如果我们是见过一个复活的主的话，我们依然喜欢传扬主的爱，我们愿意把这个爱，因为主耶稣爱我们的爱，在以马忤斯路上他如何为我们显现他的爱，这种的爱能够跟人家分享。不管是教 ESL 也好，不管是在社区里面做工作也好，不管是我们欢迎新朋友也好，不管是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我们想做的一件事是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爱。就算我是洗碗，就算我是吸地，就算我做任何的事情，我是为了传扬主耶稣基督。当你为你的邻居做一些事情，当你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是传扬主的爱，当你有机会分享神的福音，分享神的真理的时候，那是你愿意分享，你愿意带领查经，你愿意使得大家生命能够增长，这是传扬主的爱。没有办法阻止你，更重要的是盼望主的再来。如果你跟我遇见过复活的主，我们的眼目绝对不在这个世界上。是的，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要面对这世界上的挑战，但是我们的眼目绝对最终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你跟我的眼目永远是放在那更美的家乡。如果你遇见这复活的主，你会有自然的有这种的表现。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带到主的台前，一起领受这个饼跟这个杯。我们一起读这一段马太福音的经文。他们吃的时候，耶稣坐戒了，就拨开说，递给他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要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到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我们再一次 欢喜快乐，在这个荣耀的早上，主耶稣复活的早上，来聚集在主的台上，来聚集在这里。我希望，我盼望，我也肯定，你会遇到这复活的主。当你遇到复活的主的时候，你跟我的生命都会完全的改变。我们现在请圣餐的师来帮助我们。